说到和牛呢，大家脑子里第一反应肯定是传说中的日本神户和牛。但是据和牛产业的专家陈莹说，其实神户没有牛，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地联系上了陈莹，请他来给我们讲讲关于和牛的很多真相。陈莹您好。
你好，海燕。
之前听您说起呢，其实神户和牛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乎其神。那想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对的。之前呢，我到日本去的时候，也问过日本的朋友说，我们中国人在国内一说吃好牛肉，就说哎，去吃神户牛肉。那么日本的朋友说呢，后来我参加了日本那个和牛每5年1次的全国和牛大赛，也才知道其实日本很多地方。出牛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名古屋啊、长崎啊、松坂呐、新泻啊，这些地方都有派牛去参加这个评比，但是没有神户的。我问他们，哎，我说中国人都说神户牛好吃，他们说其实神户不养牛，神户是一个物资的集散地。那当时呢，说是驻这个日本的一些美国人，美军基地。他们的供应都是从神户来的，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从那儿发的牛肉给他们，他们说，哎，这个牛肉好吃，从哪来的？是从神户来的，然后哦，就叫起来神户牛肉，然后可能被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人，这个我们中国人去日本的，然后把这个一些牛肉带到国内去，然后就叫开这个名字了。其实神户不是一个名牛的出产地。
它其实是一个物流的中转地，可以说。那从神户出来的和牛可能是来自日本的不同区域、不同产地的一个和牛。就日本来说，日本的哪些产地的和牛是比较有名的？
其实日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多山的国家。那么日本在传统上，日本养牛，就是他们就像我们中国，比如说有鲁西黄牛呀，有这个陕西的秦川牛啊，它是在因为交通不是很方便，都在山区里边，所以它的牛呢，就是发形成由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啊、地理环境啊，形成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品种。那么日本呢，大概真正说能够叫出来和牛的，大概是经过了100多年的这种变迁。有人说是从中国最早中国的一些牛，还有一些是韩国的牛，就是他们在最早是在山区里边劳役用来耕地的牛。然后呢，慢慢的，经过近100多年的这个培育呢，它形成了几个独特的品系，比如说有三种。我们中国人最出名的就是叫塔吉玛，就是说这种牛呢，它的那个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么呢，而且它的雪花比较好，但它的体型比较小，所以但是呢，这是在日本的一个山区里边出产的。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新泻呀。这个名古屋啊、松坂啊、长崎啊，这些地方都是出产牛的，但是并没有说哪一个地方的牛一定好。今年可能是新泻，评出来的最好；明年可能是松坂评出来的最好。那么，然后在最近这几十年呢，日本才开始，就是他们国内的牛才开始互相交流，所以呢，逐渐的呢，形成了一种叫日本和牛，就是叫在日本养出来的牛，它才叫和牛。那么这是日本人他当做一个国宝来对待的，就像我们中国比如说熊猫一样，他的但是他的这个和牛呢，这个品种是不准出口的，所以在他日本到现在为止也是，哪怕澳洲的100%的纯和牛，按照 DNA 都能检测出来的，然后出口到日本去，它叫澳洲黑牦牛，它
还是不一样的种类。
对，只有在日本生产出来的牛，它才叫和牛，这是在日本人的眼光里边。
那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日本和牛是最负盛名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在澳洲也能吃到和牛，那包括现在在中国，其实有些商家也会宣传说也有一些和牛。那么大家在澳洲和中国吃的跟日本的和牛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个事说起来呢，大概我进入这个行业就是开始了解是2007年、2008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的朋友说，哎，听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当时中国的那个高消费比较火嘛，然后说那个和牛卖到多少多少钱一公斤，或者在餐馆里边一小片就多少钱，然后呢就开始了解说，我刚才说的日本的和牛品种是不出口的，而中国呢是认为中国政府认为日本是疯牛病的疫区，所以中国在上好像是80、90年代就开始规定了不能够从日本进口牛肉，所以呢所有在中国市场，当时中央电视台7台 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好像2010年、2011年、2012年那个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
嗯，
然后呢，国内的一些大的牛肉批发市场，啊，那么他们去了解所有的摊档的摊主，如果他挂出来说，哎，我这是日本什么神户牛肉或者是和牛，那么问他，没有一个人敢提供发票的，因为呢，说所有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这个日本所谓日本和牛，
嗯，
要么呢就是有一些机构，甚至我都知道有几个比较大的集团，他们是专门从日本走私进来的，那么可能是从广西呀、越南那个方向，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在柬埔寨那边重新包装，然后呢，就是他不能说他是日本产的，不然的话中国海关不会让他进来的。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私人夹带，就是从去日本留学或者工作的人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拎一些进来，然后提供给到餐馆去。
嗯，
所以中国从来没有正式的进口一公斤日本的和牛肉。
嗯，
那么后来呢，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首先是美国以这个和科研的名义，
嗯，
把一些牛的品种呢运到美国去了，然后在美国开始繁殖了以后呢，但是欧美人呢，他对这个就是和牛呢，他认为比较肥，他们喜欢还是吃，比如吃牛排呀，太肥的他们接受不了。那么呢，所以在美国、加拿大没有发展起来。但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澳大利亚有一位养和牛的人，在我们和牛界里也是很有名的。
嗯，
那么他跟日本人合作呢，就从美国呢把这个品种引到澳洲来了。那么现在呢，澳洲是除了日本本土以外最大的和牛种群，在澳洲。那一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像我刚才说的，他说和牛没有出口过，你们没有这个品种。但是后来随着 DNA 技术的这个发展呢，澳洲呢就是把一些这个品系血统特别纯的这牛做 DNA 检测以后进行对比，那么所以日本人呢也不得不承认，哦，澳洲也有100%纯的和牛。所谓在我们说100%纯的，就是可以往上推溯到4代以上，比如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他的太爷爷太奶奶，那么然后两边就是母亲这边和父亲那边都能够推出来他的原产地是在日本，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认证他是叫做纯血的和牛。那么日本人呢，在前几年开始呢，也承认澳洲有纯血和牛了。然后呢，澳洲有一个澳洲和牛协会，我也作为曾经其中的一个会员，几次去日本跟他们交流，看他们参观他们的养牛啊。所以这些起来了以后呢，澳洲呢就变成了可以繁育这个纯种的，还有一些杂交的。那么现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一些，如果他能够开发票的，说我这个就是日本和牛，绝大多数都是从澳洲来的，而这些呢又绝大多数不是纯血的。
嗯，
因为如果纯血的和牛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价钱，为什么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就混血的比较多。
嗯，那么为什么纯血和牛会那么贵呢？你刚刚也说到说现在市场上除了纯血和牛之外还有很多的杂交的和牛，那么这些杂交的和牛是怎么来的呢？
澳洲市场上澳洲和牛协会也有两派，一派呢是说认为说我们就是要养纯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做那个这个高档的，就是这个什么纯血的宠物，纯血的马一样，
嗯，
我不能够给它混交。但是呢，从商业上面来讲呢，如果是只养纯血的和牛的话，它会带来两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说和牛为什么贵，因为和牛必须要养30个月以上，就将近3年，从它的出生然后到它能够进入屠宰这个阶段要30几个月才可以，那么呢而再加上怀孕10个月，所以如果你一个周期的话要将近4年的时间。那么没有，在农业里边很少有一个商家或者有这个繁育的人，他能够预期4年以后的这个产量和他的市场的消费量，所以大家就不敢养。那么等于你养了，万一到4年以后你这个牛卖不出去的话，那就要砸到手里了。而你要是不卖的话，又要赔钱，因为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另外一个还有和牛的体型比较小，我刚才说了，那么如果说我养了4年，然后产出的来的这个肉就那么一点，那么这牛就卖得更贵了，那么市场消费不起，然后养牛的人也赚不到钱。所以呢有另外一派的代表呢，就是说 OK， 那么针对这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在和牛品系里边，刚才我说它是比较小的一种品系，虽然它的 大理石花纹很好啊，它的味道口感都很好，但它比较小。那么和牛还有另外两个品种呢，它会就是另外两大品种，它的体型稍微大一点，但肉可能没有这么好。所以我说日本前几年呢开始呢，他们在内部之间也在交流，现在已经很少能找到纯血的塔吉玛了，因为日本的这个和牛的品种不能随便出口，所以在我们澳洲呢能够可选择的范围就是这个系谱比较小，就它的家族比较少，那么呢我们就只能是在这几个家族里边互相交流，那么互相杂交，但是这样的话呢就造成的这个品种会产生退化。所以说呢，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就说 OK， 我们解决它的喂养时间比较长，解决它的体型比较小的好的方法就是它跟欧洲产的牛跟美洲产的牛比较大的牛杂交，比如说最典型的是跟英国的这个安格斯杂交，那么呢安格斯牛呢它一般来讲养18个月就1年半就可以上市了，可以屠宰了，那你和牛要三十多个月对吧，所以说呢就很多人呢就说好，那么我们把和牛和安格斯进行杂交，然后呢就产生出来行业里边叫 F1 就是 crossbred， 那么交叉的第一代，那么交叉了第一代以后呢，我再拿第一代的品种再跟安格斯或者再跟和牛交叉，那就变成第二代，那第二代呢如果是跟和牛交叉的，和牛就从50%变成了75%，那它的和牛的特征呢就增加了，但无论你怎么交叉几代以后，它还是有几%的外来的这种血缘关系，那还是不能叫和牛，但是它的经过了一代或者两代以上的杂交以后，它已经带有很多的和牛特征了，那么它的肉呢相对来讲比纯和牛会便宜，那么呢而且产量呢也可以稍微大一点，这样的话呢市场上吃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这种一代或者二代的这个牛，这个就是 crossbred 的安格斯和和牛或者和其他品种的这种交叉的血缘的这种牛肉，那么有没有纯的和牛呢？也有，非常少。那么而且呢，价钱也非常贵。整个这个市场状况，大部分来讲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其实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吃100%的和牛，纯种的和牛。其实我们在市场上能吃到的和牛肉，其他当中已经带有了和牛的很多的特质或者说肉感。
但是它确实是，如果和纯和牛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价钱也有一定差距。
好，那非常感谢陈莹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将会继续请陈莹聊聊吃和牛的一些讲究。谢谢陈莹。
好，谢谢。